我们在座亲爱的我们的慕道朋友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那小弟在这里奉主耶稣圣名来证道。当我们抬头仰望天上的星空，那我们会感受到它的美。当我们去到一个一望无际的草原，我们看到那辽阔的大地，我们也感受它的美。我们甚至站在海边看到澎湃的海浪，我们看到这一望无际的海洋，我们也感受它的美。在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我们这个世界，我们都可以来感受到这世界是充满的美感。那在这里面我们去想说，以前人有一句话说，树大便是美。那个树木很大，那个很多的东西，我们会感受到它就是一种美。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说，我们看到的美的东西都跟这个数量是有关系的。在科学家的估计里面，在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那我们里面像我们这样的太阳这样的恒星大约有这个1000颗到这个4000亿颗，1000亿颗到4000亿颗左右，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那在这整个宇宙里面像我们这样的银河系的星系也大概有到了大概有2000亿以上的这样的星系。那我们看到这么人无法估计的数量，我们看到天上这样的多的星星，甚至于我们眼睛我们的观测的能力无法观测到的极处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感受到它还有无限多的那些物体星体，还有这个天这种美丽的星系藏在这个当中。那当我们人类用这个哈勃望远镜上下太空，用这种更清晰的眼目来看着这个宇宙，我们人也深深的受到它的震撼。这个宇宙这个在巨观的范围当中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那在我们的这个地球上，那我们生物学家说我们大概估计全世界有大概有870万个物种，870万个物种。那光是人类这个物种就已经有70亿个以上的人口。那在这个陆地上有650万个物种，海洋有大概220万个物种。那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那我们看到在从天到地我们这些这么多的东西，那么让我们感受到它的数量，它的巨大的一种美感。那很多科学家相信这一切万物都是自然有的，它本来就会这样。那科学家也相信那这个生命都是进化来的，生命进化来的，所以有不同的物种慢慢的演变。科学家相信有97%的科学家相信这个世界是自然有的，那么生命是进化来的。我们既然听他说这科学家相信，那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是科学家的信仰。因为他们有说科学家证实这个宇宙万物是自然有的，没有说科学家证实生命是进化来的，没有说他证实，他说他相信。所以科学家的相信他也是他的信仰。科学家用他的科学的方式来去研究，但是他依然只能相信他所相信的，他不能够证实他所相信的。 那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万物都是神创造而来，那一切的生命都是从这位生命的主造物主而来，这也是一种信仰。所以目前没有任何人可以证实他所相信的，但是从圣经中我们所相信的，他却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真实性。在巨观的世界当中，他的那种震撼，那甚至于在微观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也给我们可能我们想不到的那种那种大大的一种让我们心里的一种非常感动。我们身上有大概估计有30兆以上的细胞，到有的说是50兆，当然当中人到底多少不知道。那这不管是30兆还是50兆，那这么多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大约有1.8米左右的染色体，就是关乎我们这个生命传递的 DNA， 它放在染色体上面，每一个细胞大概1.8米。那我们身上这个染色体这条线，它把它成小卷，小卷又成大卷，把它卷成一个小小东西，放在一个小小细胞里面。我们一个人就这么大一个人，也里面有30到50兆的细胞。那这个这样的这么多的细胞，这么多的细胞里面有这些染色体。那如果把这些染色体全部展开的话，那1.8米乘上30兆到50兆，那我们这个我们身体上面的这个染色体的线大概有多长呢？有人这么估计哈，我们先说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一般来说这是最早的所谓的天文单位，叫做1.5亿公里哈。那我们身上染色体如果全部拉起来，可以来回这个太阳跟地球200次，无法想象我们身上的这个染色体全部拉长展开，可以来回太阳跟地球200次。那这个1.5亿公里是多么的概念呢？那用现在的飞行器来说的话，我们的飞行器从地球飞到太阳大概要飞20年，所以一个人出生就开始飞到20岁，这么远这么远距离，我们身上染色体的长度可以来回这个这么远的距离来这个200次。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让人无法连想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种奥秘。所以你说这是进化来的，或是它是自然有的，这样的说法实在是也是让人要信得下去，要相信这样的信仰也是相当的困难。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用了6天的时间创造了宇宙万物，还有最后一天创造了我们人类。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在不管在巨观的这个宇宙里面，或者是在微观的我们的这种细胞里面，甚至在这种原子里面，这么多的东西，多到数不清的东西，那它如果是自然有的，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自然有就是随意放的，随意放的，它不是被安排的，它是随意放的。如果很多东西你把它随意放，你觉得结果是什么样子？如果你把很多东西把它随意放，那你一定不会觉得它很美，你会觉得它很乱。没有人会认为那个垃圾掩埋场的那些垃圾很美，因为那时候是随意放的，随意堆成一个山，那数量多到像山一样，但是你不会觉得它是美，你觉得它不美，因为它是随意放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自然有的，它是随意放的，那么你看到的世界不会美，你看到世界会让你觉得很不好看，因为它不是经过安排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感受到它的美感其实它本身来说，它就是带着一种安排， 是神在安排的，把它安排出来，然后按照它的次序把它带出来。所以在圣经上有一段经文这么说到，我们看约伯记的38章32节，约伯记38章32节，旧约圣经654页，38章32节，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在想，这是说到天天上的这个星系的一种规律性，它的运转，它是非常的规律的，照次序的。这十二宫就是天上的那些星系，它就是在不同季节、不同时候，它在不同位置。所以我们人观察天象、天文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天文的一个图，让我们来看星系的图，我们在关心的时候我们把它把它想象成不同的星座然后呢来去观测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被似乎是被安排在那个地方，被放在那个地方，它不会随意的摆放，它不会不是随意而成的，随如果是自然有的，它就是随机的、随意的，那它不会有这么样的一种表现出来那种次序的美，还有那个对称的美，它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规律性。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它都在在的让我们看到了，它后面有一个规律，它后面有一种安排，这个安排、这个规律一定是它有一种逻辑会有一种方式，它不会随机，它一定是照那个方式去放在那个地方。那当然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可以研究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在那个地方因为有很多的宇宙存在的那种看不到的那个定律在让它成为那个样子让它在那个位置，或者让它演变成那个样子。那这些东西你说它是自然有的，那请问这些规律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些自然有的东西它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规律、这样的次序来摆放呢？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天地万物它的运转它的呈现出来给我们看到的，其实它是美的，因为它是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后那个力量、那个一个规律，那必定是有一个创造者有一个安排，所以它才会展现这样的美感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四季的运转时候到了这个下雨雨就下下来那我们这个就可以让万物复苏让这个地上的生命生生不息这样的规律是谁命定的呢？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相信有一位真神的存在，那他必定是要有定出规矩的一个原则他一定存在这位创造者他所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个规律另外呢，我们从这个世界它的一个现象，我们除了看到它的次序，看它的对称的美、次序的美，还有它的这种规律的美之外那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它这个当中是充满了创意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创意的那在圣经上就是这么说到这个在约翰福音的1章1节，约翰福音1章1节，约翰福音1章1节，这里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东西，这个万物摆放的位置啊，它运行的规则，它是照着谁，照着谁给它命令的呢？在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啊，太初有道。什么叫太初？太就是极啊，就是最早最早啊。那太跟极是同一个意义，太初有道就是最开始啊，那没有一个比它更开始的啊，就是世界啊，这最起头啊，宇宙的最起头。是当然科学家都没有办法解释哈，这个自然有的东西，那它的最开始是怎么来的？因为任何事情的都有它的原因嘛哈，你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有它的原因。那当你知道这个原因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它就变成现象了。那这个现象是上面又有一个原因，那你再去探讨那个原因的时候，知道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现象，所以你会一直往上探讨啊，它就永远没有一个穷尽，它都会让你去找到，都让你去寻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在这里说到最早的，最太开始的太初，就最早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原因就是神。所以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命定一切次序，命定一切位置的啊，这个神，也就是那个最有美感的这个神。因为什么万物都是啊，按着这个道啊来去摆放，来去运作的。所以这个说到啊，太初就有这个道这样的一种规律。那道跟神同在，而且他说道就是神，所以神就是那个规律，他就是命定一切的万有。所以有些科学家他说有神，他说这个神就是那个道，他说那个神就是那个自然定律叫做神。那如果再去探究这个定律的本质在哪里，他就是那位创造者，就是那位神啊。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位神，这个道的意思就是话，就是那个就是说话的话。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起初这太初有的这个道就是从神说的话而来的，所以神说了就算。有一位造物主，他命定了一切，然后这命定是用说的，所以太初有这个道，他就是说，他讲啊，这个道就成，就命定了。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约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第九节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我们看这几个，这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个宇宙的由来。在最起初的时候，什么都是混乱的，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说自然有的话，就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它是一片混乱，一片虚空。那么这是最早的在圣经上记载的世界。那么神说，当他讲出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啊，这万物就慢慢的各从其类，慢慢的按照他的所说的成就了。所以这个说就是这个刚刚说的道，太初有道。所以神说了，把那个啊，他说的话就是那个道，就是那个律，然后万物就开始出现，然后万物就开始啊运作运行啊。所以这个世界就不再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而变成了我们所看到一个美丽的世界，一个非常丰盛的世界啊。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的创意，因为都是神说，以前没有啊，所以在神没有说以前是没有的， 神说了就出现了，所以这一切万物都是神的创意，神说了就出来了。所以在我们这个有一个频道叫 Discovery， Discovery 就是发现的意思。那人在这个宇宙间啊，不断的在发现宇宙间已经存在的道，已经存在的现象。人没有发明任何东西，人不会去从无没有东西去发明，去跑出去生出一个东西来，不会无中生有。人不断的去发现存在的我们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所以叫做 discovery。 那人的这个科学就是不断的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的知识，像这个这个叫做遍地的充满了这个万物，就像水充满了海洋一样，这个宇宙间充满了神的道，充满了神的知识这就是神的创意。所以这个世界很美因为有神，神就是让这个世界有这个丰富的美。再来小弟来分享第二个部分，这个世界很美，它的美在于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住的环境，我们住的地方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球这个宇宙间有一个很漂亮的星球，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这个星球叫做地球。地球在宇宙间来看是很漂亮的，那它的漂亮也同时表达了一个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环境。居住的环境，我们的地球是一个美丽的星球，这个美丽让我们开心，我们住在这里觉得很开心。我们所住的，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让我们很开心的地方来住。那通常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因为工作的因素让我们决定我们住在哪里，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我们自己开心的地方来住的话，相信它必定是一个我们心目中一个美丽的地方。在台东我们有一个信徒住在资本的那个山上，我们以前去注目台东的时候去访问他，都要上那个山沿着资本溪的支流去。到他的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家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家园，他的家就在一个森林里面那个是因为资本就是一个温泉区那也是林务局的林班地。那林务局每年会拨经费做自山防灾的计划那每年评比那在我那个时候每年评比第一名都是资本这个资本溪流域的这样的一个自山防灾的成效，所以那个地方终年流水不断，非常的舒服那个弟兄他家的旁边就有一个山沟终年不断的水流过。那我们知道水流过的地方充满了带氧负离子，那它的森林里面充满了芬多精，充满了各样的美好的事物那他的家就在山的旁边，他的家前面有种满了美丽的树木花草。那我想如果今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相信我们会选择一个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地方来居住。那在圣经中就是这么说到，这个世界是神给我们安排的住的地方。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45章，以赛亚书45章18节，以赛亚书45章18节，旧约857页， 四十五章十八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主的意思，就是天上的神。这里说到创造诸天的这位神，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所以这节经节就告诉我们，创造诸天的神，他坚定了这个大地，他让这个地不是荒凉的，是美丽的。这个美丽的地方呢，就是要给人居住。所以我们看到地球，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星球。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在宇宙间不断的探索，尚未得到任何的回应，也不知道，还没有找到在这个宇宙间有没有另外一颗星球像人住的地球这样适合人的居住。虽然现在已经人类已经开始想着要做移民的规划，可能未来的世界这个星际的旅行变成常态，也许会去探索一个可以让人居住的环境，但是在那之前，人类必须要让自己活下去，所以他的太空船就必须要是一个适合他居住的环境。那这个太空船是要精心打造的，它不会随便就变成一个让你可以居住的太空船，所以人类要用很多的科技集合在这个太空站或是太空船上面，让它在人类还没有找到下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的时候，人还可以活在这个上面，还可以生存在这个上面。所以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它是美丽的。那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它绝对要经过精心的设计，才有办法让人住在里面。如果它是随意而成的话，那么它不可能会让人可以这么样的任何条件都这么刚刚好，成为一个人可以居住的一个地方。因为在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它所展现出来的美是一个非常合宜的，是那么的精准，那么的恰巧，就是说那么的恰到好处，不是恰巧，恰到好处，它非常的合宜，而且恰到好处，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多一点少一点不行，因为多一点少一点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上面了。地表面的水它的比例也是这么刚刚好，它也不能多也不能少，不然的话我们人就没有办法生存。那地球的这个轴心偏 23.5 度，这么完美的角度也是这么刚刚好，因为这个角度造成了四季，让我们的生物可以繁衍，可以不同的气候来产生不同的生命的一个成长。这一个不能有一点偏差的这样的完美的一个角度。另外大气中的氧气跟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这么刚刚好，我们不要说现在都在这个叫做排碳或者说减碳，我们一直在减碳，因为我们全世界的碳太多了，我们要减碳。那这个如果你的国家有种很多树木，你可以减多少碳，那你就可以排多少碳，这个是全世界的公约所规定的。那所以这个我们都一直觉得碳不好，其实不是碳不好，二氧化碳也不能没有。因为以前听说在最早的时候如果这个地球在远古的时代没有二氧化碳的一个地球，也是不适合生物居住的。所以说这个空气中的这种比例也是那么刚刚好。那我们地球的引力这个万有引力也是这么刚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安然的坐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的温度也是这么的刚好，那让我们可以生命不会来断绝。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是一个很美的环境，因为它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它的 他把每一个条件都设计到恰到好处，这个要自然产生似乎是比较让人不能这么样的轻易的就相信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一定是要经过精心设计。像我们如果有孩子要出生，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可能父母都已经帮他预备好了婴儿房，预备好了他的婴儿床，那上面的布置什么东西都要弄得好好的，因为这就是我们要给我们孩子一个快乐的环境，我们要给他一个适合他生长的成长的一个家啊。所以天上的神也是一样啊，他就像我们的天上的父一样，他要给我们一个最完美、最让我们愉快的居住的环境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啊，像圣经上说的啊，能够生养众多啊，来遍及这个地面。最后，小弟要分享一个美啊，就是人的生命之美啊。人的生命是很美的，我们人内心的良善是很美的，我们人的内心充满了那种那种对人的善意，那是很美的。我们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恩惠，那是很美的，不断的来彼此恩待对方，那是很美丽的。我们人能够有一个怜悯的本性，那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美啊。所以我们古人说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意思说这个恻隐之心好像只要是人就有，不用父母教你，生下来你就会怜悯别人，会生来就有这个恻隐之心。你看到一个很可怜的人，你会去同情他，帮助他，你看到快要死的人，你要赶快去救他，这就是怜悯的心。这个怜悯的心是很美的啊，那这个是在人的本性里面就展现出来的。那这是这样的本性，就像圣经上说的，人是神所创造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怎么创造人，人的美是从哪里来，就是从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而来。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我们看26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就是圣经的第一页。神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啊，最后造人。那么人呢，跟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还有昆虫啊，这些生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26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经上很清楚的说，神他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人，所以人会像神，会有那种形象，好像那个模子出来的一样啊。我们有神的模子在我们的里面，造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本质里面有那种美感，因为它是从神而来啊。所以在这个诗篇的116篇第五节那里有说到，我们可以参考116篇的第五节。诗篇116篇第五节，在旧约745页，第五节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这就说到了我们为什么有 恩惠，有公义，有怜悯，有这样善良的本性，因为神就是这个本性，所以他说耶和华就是主，他有恩惠，他喜欢给人恩惠，他有公义，他有怜悯，所以这就是神的本质。我们人有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所以我们人与生俱来就会有这样的美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很邪恶很凶暴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不美，我们会觉得他让我们觉得很厌恶，或者是说很讨厌。但是人性当中的那个良善怜悯啊，恩惠公义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美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人里面，我们说人是神所造的，那为什么人世间有这些邪恶凶暴的形象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始祖违背了神的命令。一个受造的物要跟造物主来对立对抗就是他们不再和睦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在那个美丽之外又多了一些不美的东西就是在人性当中的那个丑恶的一面。那这就是罪，所以罪让人失去了那个美，那罪也让人呢来不去承认这位造物主的存在，不去承认这位生命的源头的存在，而要以自己为神这就是人开始失去了那个美的一个原因所以人的生命当中具备的那个美是从神而来，但是当人不再顺从这个美的源头，不再顺从这个智慧生命的源头的时候，人的生命就有了不完全不完美的地方，人就开始有彼此的仇恨，彼此的对立，以及那种邪恶还有那种不单纯那样的一种心就在里面。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孩童是清洁的，是正直的都显明他的本性。所以人的本性从孩童身上就看得到，他有一种清洁的本性，就是善良的样子，很单纯有一个正直的本性，就是公义他不喜欢那个邪恶不好的事情，也不希望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那就不符合这个一种公义的原则。所以小孩子他就有这种本性所以从小孩子身上我们看到神的美，那我们也就可以证实这位造物主的存在，真神他的存在，他创造的东西宇宙万物的丰盛他也创造出我们居住的这样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居住环境，那他也创造一个在地球上最尊贵的生命，就是你跟我我们都是这个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都存在他的美，所以我们要去认识这位神，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让我们更加的来走向神的那种形象那样的一种完美的样式那在小弟今天就用以上这个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真神创造之美愿神带领我们来思想这位造物主的他的存在，或是他的大能以及他的美。哈利路亚。
非常感谢我们大专班的诗班唱出赞美神感动人的诗歌，那我们现在也要会众一起来唱诗赞美神，请大家起立唱诗赞美诗329首。感谢主，我们今天借着王传道本着圣经和我们人类自古以来所考究所体验的天文现象、万物的存在以及生命的奥秘，来让我们进一步的认识这一位造物主的伟大。的确，宇宙万有都是从神而来，从圣经也看出了我们人也是神所创造。王传道他也提到了生命之美，人有恻隐之心，因为从神而来，人有神所创造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在诗篇的第八篇，大卫作诗在赞叹神造物之美，也俯观人类，人到底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被放造哪一个层次跟定位呢？我们来看一下，请看诗篇的第八篇第三节。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旧约圣经662页。 八篇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啊，六七八节啊，是我们就省略哈。那最后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这里看到了人能够仰观神所造的天文星象啊，但是呢，天文星象的存在呢，是要凸显人的一个渺小了。所以大卫他说，我观看神所造的天和月亮星宿，俯瞰我们自己，人算什么？在所造的万物当中，人就体型啊，就啊这个外在啊，其实呢啊都是很渺小的，如沧海之一粟。但是呢，神却给我们啊最丰富、最有价值、最尊贵的一条生命啊，而且神把人暂时放到比天使微小一点，在受造之物当中，人是最高等的，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啊。所以我们俗话说，人为万物之灵长，因为人有生命，有灵魂，人有道德的判断，也有价值的观念啊。所以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那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啊。所以人呢，生命很美，是因为它很有价值。人的灵魂啊，导致于人有感情意志，人有智慧，能够发现 discovery 神所造的一切。有一个物理学老师，他之前不相信神是造物者，他说宗教都一样，都是换汤不换药，他的家人都已经信耶稣了，但是他不信耶稣，他祷告是啊配合演出，传道去跟他讲道，他也不理会，他非常的理性，他说给我科学，其余免谈。后来正当他人生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妹妹勉励他，你的心要放开，不要只是科学，因为他过去说给我科学，其余免谈啊，万物存在啊，是因为有科学，科学呢啊是真理，所以他在心目当中只有科学。但是他觉得人生走投无路了，因为他的父亲重病，即将啊这个临终，他就想到妹妹给他的一个话。他说，你要谦卑，把你的心放开，要让耶稣进入你的心，你只要挪一点空间给耶稣，耶稣会给你所有的全部。所以他走投无路了，他的父亲快要啊临终了，他觉得说，我所相信的科学为什么不能够救我的父亲？医学这么发达，我父亲的病他竟然不能医治。他想起了妹妹的话，因为妹妹勉励他，人的最后一招就是耶稣，所以他就谦卑地跪在耶稣的面前，他自己在自己的房间跪下来，那时候已经是夜深人静了，他独自跟耶稣对话。平常他是跟耶稣老死不相往来的，他现在说，耶稣啊，我现在跟你对话，我之前不相信你，但是我现在走投无路了，请你告诉我，我要走哪一条路，你是不是我的出口？他这样谦卑下来祷告的时候呢，没有几分钟他就得到圣灵了。主耶稣非常的爱他，他得到圣灵以后，他豁然开朗了，所有一切的答案就在于圣灵，因为圣灵印证神的存在，神的存在证明万物是因神所创造的，一切一切他都得到答案了，他欣喜若狂，他整夜彻夜未眠。隔天到了实验室，他又祷告，因为那时候没有课堂， 所以实验室只有他一个人，他又跪下来祷告，圣灵原来是跟随着他，所以他全然相信。后来他受洗信主，也当了教会的负责人。他最近在这一期的圣灵月刊，他写到了神学跟科学的对话，我们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呢。后来他回想过去的路啊，他说他所崇拜的就是爱因斯坦了、啊，爱因斯坦就是科学的佼佼者，但是爱因斯坦是敬畏这一位造物主的，他这样就连接起来了。所以各位，我们从科学的奇妙，我们进一步的要去了解科学从神而来，科学是印证神学，神学就是学神，就是要让我们借着科学的存在，生命的奥妙，来寻找这一位我们人类生命的归宿，就是这一位主耶稣。我们说科学要靠实验，那信仰呢也是靠体验。刚刚王传道有提到了，科学家他也要有信心啊，不是吗？难道他是全然理性吗？我们听到一句话，科学是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啊。科学家他会去思考，比如说爱迪生 发明的电灯，他要去思考有一个光体啊，这个光体可以发出光，因为光体是光的来源。那么光体怎么会发出光呢？他可能去看太阳啊，他也去看月亮啊，他就假设说一定可以发明一个东西，在黑夜的时候呢，带给人们光明。所以他就开始去实验了。听说他实验过了1000多种材料，后来才让他发明了这个电灯。所以爱迪生为什么他有信心走下去呢？因为他大胆假设啊，而且他小心求证。所以他是大胆假设，表示他有信心啊。这一招走不通，他走另外一招，促使他不断的在失败当中再度的走下去，是因为他的信心。所以你说科学家全然理性没有信心吗？他也要有信心啊。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要认识体验这一位神。我们说有神也可以体验，那就看各位要不要来体验呢？就像上物理课、上化学课的学生，老师讲了一大堆 x 加 y 等于 z， 讲得口沫横飞，你在底下听得头头是道。那你下一节是实验室，要不要去实验看看呢？如果你说我不要实验，那么这一个定律永远是别人的，你也不会相信。所以你走过一遭了啊，原来几百年前科学家所走过的路，我现在也走过一遍了，现在这个定律变成我的生命一部分了。哦，信仰就是这样，尤其我们要来体验这一位耶稣基督，真耶稣教会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之所以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可以得到圣灵。